我觉得呢，澳大利亚种族不和谐的，是世界性的，种族的歧视也是世界性的。这澳大利亚根除白澳政策是一件非常好的事，但是呢，没有消灭种族之间的交际感。法律禁止人们出口伤人，但是没有防止潜意识种族歧视的行为，而且从各种方面呢表现出来了。我其实我要讲一讲澳大利亚淘金的时候，那为什么那种种族的那个矛盾来讲我的原因，我为什么要想写这本书。那个时候呢，有17000中国人从南澳走路，辛辛苦苦的走到 Ballarat， 那个时候死伤无数。那时间呢，反华的气氛很强，本地人呢就怕中国人占他们的地，挖他的金，抢他们的饭碗。这种不信任的气氛流传到现在，深深的留在他们的脑子里。那么他们的所谓祖训，那么英文叫做 tribal voice， 就是他们叫他你要小心，小心这些外地来的人，小心这些中国人。那种呢互相不信任的那种气氛是很不好的。那么移民呢，移民也对澳大利亚人有些顾虑，他们有所谓预先的假设，他们以为澳大利亚的福利很好，所以每个人就应该有成就。如果他们失败了，这是他们的缺点。其实呢，那是没有那么简单的一回事。一个人的成败在于家庭的背景，对吗？
家庭背景是其中之一。
对，很重要的其中之一。如果没有父母的鼓励，他们是不能自拔的。不管多少政府钱，不管多少福利，他们如果没有信心，他们就不会成功的。
嗯，
所以移民来的人，大多数移民都是很刻苦的吧，对吗？他能看见他们福利又那么多，就是不争气，他们总是这是一种偏见。中国人或者移民来的，以为澳大利亚人很懒惰，你们不自拔不争气，你懒惰，但是的确不是那么一件事，
并非如此
啊，并非如此。所以我希望呢，伟大的探索能鼓励人们反省自己的偏见。我希望他们能抛开对别个种族的猜疑，与他们沟通，这样才能取消种族间的交际感。
这个就是促使您写这部小说的这个最重要的动力哈。那么我们现在呢，就一起来翻开这部小说。主人翁名字叫 Ken， 中文名翻译成就是伟大。他到达澳大利亚的时候可以说是一贫无洗，甚至他的护照还是假的。那么当时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是一个个案呢，还是一个当时的群体现象呢？
都是很多人都是有那么的情形啊。因为我在
很多人都是用假护照来到了澳洲。
有因为我在那个这里墨尔本有一间叫做Melbourne Detention Center，
墨尔本羁押中心
啊，对对对，他那个羁押中心，我就是拜访那些被扣留在里面的，有许多都是用假护照的。那我们讲那个小说的背景呢，是在上世纪的90年代，那个时候啊，澳大利亚的雇主不承认中国人才或者是各地别个外地人才的资格。那么外地人呢，就丧失身份和自尊心。
嗯，
对。那么我们讲伟大，他在上海是一位首席的工程师，但来到这里呢，他只个当个工头啊。那么他的薪水呢，在澳大利亚的薪水是高于他工程在上海的工程师的薪水，但是呢，他失去的地位，他失去的自尊是没有补偿的。在澳大利亚，当工程师是伟大永久居民的途径，他如果有这种专业，他就有希望申请到那个永久居民，但是没有这条途径，他就没路得走了。 还有当时他是想申请那个假工作假期签证，但他年纪太大了，他已经是40岁了，那种签证只有在25岁之最年纪最大的是30岁，他申请不到的，所以他逼不得已才用伪造身份进入澳大利亚。
小说主人公 Ken 伟大这样做可以说是破釜沉舟，而他想在这片陌生的澳大利亚土地上实现的梦想就是发财，并同时争取到自由。
对对，但是小说里面的故事 我不透露了，但是他 有些改变，因为他碰到了他的那个副手 Ray 和他的爱人 Julia， 改变了他的思想。
显然在这部小说里， Ken 伟大在澳大利亚寻求他想要追求的梦想生活的道路上啊，不断的遭逢来自澳大利亚社会以及他自身的他的包括母国文化以及他的家族传统之间的这个互相矛盾所带来的阵阵冲击。这些冲击包括他在工作场所当中所受到的因为文化不同习俗不一样而被陷入了孤立的境地，也表现在他在建立友谊追求爱情时面临的爱恨交织疑惑不解挣扎。
恋啊，他是反权威的那种人，所以他成了伟大的敌人。伟大认为啊，为澳大利亚年轻人很粗鲁，但是他没有啊意识到他自己傲慢的态度，所以他格格不入。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澳大利亚的工会的力量的势力很强，但是呢有许多国家就是比如新加坡人就是很多就认为罢工是反生产力的，还有一些国家罢工是的确是非法的，所以外地来的工人啊要适应澳大利亚工作的那种情况。
小说中伟大最后和烈建立了友情，在伟大和 Julia 澳大利亚本地的一位女子之间的爱情关系里呢，他们这种类似的矛盾冲突啊越发激烈了。我注意到这个小说当中有一个细节描写非常值得深思里头描写了 Ken 和 Julia 的这种性爱关系里的体味。伟大认为他自己作为男子应该是处于女子身体的上方，而女性只能是处在下位，否则的话呢就是反传统，就是反了。请您告诉我您为什么会构思这样的一个细节。
伟大他虽然是受高等教育，但是呢他是在一个很保守家庭中长大的，儒家影响。他父亲在共产党接管之前是一个烟草公司的董事长，他招待西方官僚，尽管他的家庭接触到西方文化，伟大还是很保守的。尽管他大学的学历，当遇到不幸的时候他还是坚持迷信。他的那个祖训他控制了他的思想，超从他的思想的挑战，挑战他的思想，挑战他的 logic。 所以每个人不管哪一个种族，不管从哪里来的，每个人都会受这种祖训的控制，
家族的文化还有传统文化的传统文化系统的这种控制约束，是吗？
对对，那么这种祖训呢就可能会引起种族歧视，所以我们必须反应，我们才能消除我们的偏见。
这是耐人寻味的一个地方啊，那就是伟大在他的这个移民追求梦想和自由的过程里面呢，是一个他努力的自主的或者是不经意打碎歧视和偏见隔离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同时呢，伟大自己内心的偏见、傲慢和不平等的思想，以及他原本文化可能对他这些消极的束缚啊，也在不断的遭遇着挑战，也在不断的冲向 他梦想的方向并被渐渐瓦解。对伟大来说，这是一个极为漫长而且痛苦的蜕变过程。那么这是一种他的自我追求的力量所致，还是一种被动的融化呢？
那我要让读者拿定他们自己的主意，这的确是一个很长的那个过程。我只能说，伟大是在过程之中，一个人要改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但是爱能够影响到我们的心，爱能可能帮助伟大改变他的思想，但是这是在过程中，不是一天两天，或者是半年能办到的。